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好，欢迎收听《圣经背景》这门课的第17讲，犹太人的宗教节期与庆典。之前我们提到过呢，这两课就是16课和17课，我们都会分别的说一说犹太人他们的风俗和很重要的文化。我们呢在上一课呢就提到过犹太人他们的家庭教育、家庭生活。我们还会说到啊，其实家里头的小孩呢最盼望的、最期待的呢就是跟大人们一块去参与实习课。实习课就是每年的宗教节期和大庆典的时候他们去敬拜神的那些活动了。为什么我们要去看犹太民啊，这个犹太人或者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宗教节期呢？因为呢，我们能够从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呢，来去看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精神。就像呢，外国人他们学普通话呢，他们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时候，他们都会研究到底我们中国人那个清明节呀、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啊？还有端午节、中秋啊，农历年是怎么一回事？对，所以我们要从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以色列民族他们的传统的节日呢，来去看一看他们背后的文化是什么。而且呢，这个节日也常常呢出现在这个经卷里边，圣经管是旧约和新约。如果有了一个认识以后呢，我们看起来就更加会明白。对于以色列的节日呢，其实不光是有纪念意义的意思，不只是一些社会活动这么简单。以色列的节日呢，更有神学上预表的含义。在节期当中呢，以色列人会一起去庆祝、去敬拜，以纪念民族的历史。在圣经当中呢，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经文呢，是以节期作为背景的。特别某一些的节期呢，更加象征了神应许的应验。这一次我们将集中介绍这些的节期，从这些节期理解以色列民族犹太人他们的历史文化。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说说。第一个大的部分，我们会来说说圣经当中主要节期，特别是被掳之前的一些节期。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圣经当中被掳以后的一些的节期了。好，先来看看呢，在圣经当中有些什么很大的、很重要的节期。在旧约当中呢，以色列的主要节期按律法的顺序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七节啊，这个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还有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祝棚节呢又叫做帐篷节或收藏节。那这是在被掳之前以色列人的主要节期。被掳以后呢，犹太人就加上了纪念耶路撒冷失陷的埃波月第九日、普尔日和献殿节。至于常规的节期呢，就是每周都要守的安息日，还有就是每朔月都要守的月朔了。往下呢，我们将会一一加以的简单的介绍。在这一课呢，我们特别附上了犹太人的历法，就是他们看的那个年历啊、月历啊。那么如果您在听课的时候手上呢也可以跟着那个表来看一看的话，就会方便的多。好，往下我们来说一说在被掳之前的几个大节，分别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逾越节。逾越节呢是一年一度当中呢最重要的节日了。逾越节的出处是记在出埃及记的12章。 节期是从正月开始，也就是亚毕月或者是尼散月14日的黄昏开始的。当正月14日黄昏晚上的时候，每家都要呢宰杀一只羊羔，然后用牛膝草将从羊羔而来的血涂在他们房屋的门框门楣之上，并且用火烤了羊羔。在预备好苦菜和无酵饼以后呢，就要急忙的吃晚餐，并且穿上鞋，象征准备呢迅速的离开。他们这么做是要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当夜所发生的事。在那夜，神越过每个在门框门楣上涂上羊血的以色列家庭，宽恕赦免了家中的长子。逾越节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大节，历代志详细地记述了两次庆祝逾越节的盛会，一次记在历代志下30章，西西家统治的期间，另外一次记载在历代志下35章1-9节，在约西亚的统治之下。在新约当中呢，逾越节更加重要了。四卷的福音书都提到过，主餐就是一个逾越节的筵席。这分别经节在哪儿呢？马太福音的26章17-27节，马可福音的14章12-15节，路加福音的22章7-22节，和约翰福音的18章28节当中都提到过，主餐就是一个逾越节的筵席。主餐的时候，耶稣把饼递给门徒，告诉门徒这是他的身体，表达了主耶稣自己正是逾越节羔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根骨头折断，正是呼应了出埃及记12章46节神的吩咐。在出埃及记12章46节里，神吩咐说，逾越节的羔羊必须没有一根骨头折断。好，说完逾越节，我们来看看无酵节。无酵节是紧接着逾越节之后的。在出埃及记23章14-16节交代了无酵节这个节期的礼仪。无酵节为期一周，在这周里边，以色列人要吃没有酵的饼，要除去他们家中所有的酵。同时，以色列人也要召开盛会，不做任何的工作。无酵节当中刻意避免酵，后来成了象征，表示邪恶所带来的渗透影响。利未记2章11节记述了献给神的素祭，大多数是不会使用酵的。在新约里头呢，酵往往是跟邪恶相关的。马太福音16章6-12节那里写了，耶稣描述法利赛人假惺惺的伪善教训，说这些法利赛人的那些假教训就是教。他更加警告门徒啊，要慎防法利赛人的教。而在哥林多前书5章6-8节和加拉太书的5章9节呢，保罗也用了类比的方法，提醒了信徒群体啊，要像防教那样驱逐不道德的成员，以保教会整体全体的纯洁。好，说完无酵节，我们再来看初熟节。无酵节的最后一天就是初熟节了。在这一天，以色列人要将第一捆收成的小麦献给神，之后呢才可以吃收割的谷物。初熟节这节日的出处是记在利未记的23章9-14节的。向神献上初熟祭， 是感恩的表示，表示着以色列人认定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以色列人透过把最先出产的献给神，学习不为自己积累囤存，却信靠神的供应。初熟果的概念后来成为经卷当中的暗喻，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当中的暗喻。在耶利米书二章三节里头就指出，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初熟的果子。这里说的呢，是以色列在列国当中是神独特的产业，是最先归信的。过渡到新约时代，初熟果被用作象征复活的能力，并基督徒所经历的新生和圣灵的恩赐。在罗马书16章5节，在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当中，这里头都提到过死提反一家是亚该亚的初熟果，意思就是说史提凡是最先归信的。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基督徒是神工作的初熟果，指的就是信徒因基督而得到新生，并且是在基督创造秩序当中首先出现的。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道，信徒拥有圣灵初熟之果，并且呀，等候将会在复活当中出现完全得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也说，基督自己就是复活大能的初熟果，他胜过死亡，保证了信徒也会同样经历复活。这就是初熟节的来源和初熟果子的一个象征，一个比喻。好，说完了初熟节，我们再来看看七七节。七七节呢，又有一个名字是五旬节。其实七七节跟五旬节是一样的。逾越节献上初熟果子，满了七周，就是七七节了。这定义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十五节和申命记的十六章九节里边提到过。由于这个节期是在逾越节开始到收割庄稼之后五十天举行的，所以呢又叫做五旬节了。旬就是十的意思嘛。这是一个感谢神恩庆祝谷物收割结束的节期。可是后来呢，我们怎样理解五旬节呢？后来五旬节常常让我们联想到圣灵降临，对吧？对。后来五旬节和圣灵浇灌教会连上关系呢，主要的关键是因为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的预言。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里边有一个预言，约珥书提到以色列面对可怕的蝗灾和旱灾，所有的庄稼都被毁坏了，溪水也干枯了。虽然如此，但是呢，约珥指出啊，医治的盼望，那盼望就是百姓要在圣会当中聚集，并且认罪悔改，这样呢，神就会应许他们恢复他们的农作。约珥应许农作收成恢复以后，就突然宣告圣灵会浇灌所有的人，不论性别，不论年龄，不论社会地位。如此呢，约珥就将农作收成和经济丰富的丰裕的概念呢，连到属灵的复兴上。除了约珥，其实阿摩斯也曾经用过丰收来去描述复兴的。只要您看看阿摩斯书的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就会看见了。
诗篇一百零三篇二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好，之前呢，我们介绍了被掳之前的节期，分别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那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被掳之前的剩下的那三个节期，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先来说说吹角节。每个月或者每个节期的开始呢，都要吹奏号角，但在第七个月的第一天，号角的吹奏表明一个特殊的庆祝，这是个休息和敬拜神的日子。利未记23:27指出，第七个月的第十天就是赎罪日，第七个月的第十五天就是祝棚节。这两个节让人感到第七个月是特别神圣的，而使用号角去标示这个月的开始也特别有意义。从出埃及记19:16和出埃及记的19:19，我们看见号角与神在西乃山上的显现是有关系的。从约书亚记6:16，我们看见祭司在攻破耶利哥城之前呢，是先响起了号角声。从撒母耳记下2:28，我们看见号角常用作军事的讯号。从耶利米书4:5和以西结书的33:3，我们看见先知常常指出号角是审判那将要来的毁灭的警告。从列王记上1:34，我们看见了号角吹起，传达着一个新纪元的来临，就像新王的就职仪式。新约将号角与世代的终结连接起来。启示录以启示文学的方式描述了那将来临的审判为一系列号角的吹起。启示录8:9都写明了当号角一系列的号角吹起来的时候，审判就要临到了。马太福音24:31也说到，耶稣指出最后的审判会在号角吹起的时候还开始。而保罗呢，也在他的书信，特别是哥林多前书15:1和帖撒罗尼迦前书4:16提到，在复活的日子号角会响起来。说完吹角节，我们来看看赎罪日。利未记的16，利未记的23:26-32，和民数记的29:7-11描述了这个严肃的圣日赎罪日。在这一天，全国的百姓都要认罪，向神求赦免，也向神求洁净。在这一天，大祭司要穿着白色的细麻衣，首先为自己的罪和众祭司的罪来献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来献祭。这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的时间。至圣所是会幕或者圣殿当中最深入、最神圣的地方。大祭司在里面撒上牲畜，特别是祭牲的血，然后取一只羊，按手在羊头上，再把羊送到旷野，表示百姓的罪已被挪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代罪羊的来历了。新约希伯来书就引述了赎罪日的礼仪，特别向犹太人显明基督的优越性。 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一次就把我们所有的罪给洗干净了，借着他自己的流血牺牲。所以有了这一些的背景理解，再看希伯来书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最后我们来看看被掳之前的最后一个节日，就是祝棚节或是收藏节。实际上祝棚节和收藏节指的都是同一个节。祝棚节是所有节日当中最受欢迎、最充满喜乐的一个节日。祝棚节是在秋天举行的。您可以想象秋天有什么大事呢？对，收成。秋天的时候，果实五谷都收藏好了，都收割好了。庆祝的方式就是在院子里边或者是在屋顶上扎营。当然了，他们的屋顶不像我们现在的屋顶尖尖的，扎不了营的。他们的屋顶是平平的，或是用树枝来去盖一些呢寮舍。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到处安营居住的情形。祝棚节期的其中有一个仪式是要把水倒在地上，并且祈求神在下一个季节降下甘霖。约翰福音七章二到十节记述，耶稣就是在这个节期之中，这个祝棚节之中到访耶路撒冷。也许是在倒水的仪式以后，站着高声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以上介绍的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都是在被掳之前的节期。往下我们来看一看被掳以后有什么节期。被掳以后有三个节期。一是埃波月第九日，二是普尔日，三是献奠节，也叫做烛光节。我们先来看看埃波月第九日。埃波月呢，其实是犹太律法的第五个月，他们有他们的教法。撒加利亚书七章三到五节暗示了，在第五个月和第七个月进行的礼仪禁食和哀悼呢，是纪念圣殿被毁。最后犹太人定下埃波月九日为纪念圣殿首次被尼布甲尼撒所毁，以及其后圣殿在主后七十年被罗马人所毁。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被掳之后的第二个节日，普尔日。很熟悉对吧？对，您看过以斯帖记就知道这节日的来龙去脉。普尔日的设立是庆祝哈曼失败，庆祝一个人失败，对，庆祝哈曼意图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失败，庆祝犹太人得救。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呢，都记录在以斯帖记里边，相当有故事性的，您可以去看一看。不过这不是故事，是历史。这个节期原本是在第十二月的亚达月十四日和亚达月的十五日举行的。普尔日这个词呢，指的是颠灸，指向哈曼的颠灸，借以呢找一个好的兆头的日子去毁灭犹太民族。只是他的如意算盘被神粉碎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被掳之后的第三个节日，献奠节，或者把它叫做烛光节。献奠节的设立是纪念犹大马加比在主前164年从安提阿古四世的希腊军队当中收复并且洁净圣殿而有的。献奠节的仪式是在第九月，也就是基斯流月的25日举行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就提到过这个献奠节，当时耶稣正在耶路撒冷。 好，我们看了被掳之后的节期以后，我们最后要来说一说以色列民族犹太人他们的常规节期，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常规节期，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月朔。安息日呢是一周的第七天，第七天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守安息日，以纪念神的创造，还有纪念出埃及的事件。在出埃及记的20章11节和生命记5章15节提到这节日的意义。根据民数记15章32节到36节呢，以色列人不可以忽视这日，也不可以违反这个日子。他们在这一天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在新约的经文当中，安息日常常引起耶稣跟犹太领袖们的争论，特别是马太福音12章1到14节和约翰福音9章16节。哈，当时耶稣就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基督他也常在安息日去治病赶鬼教导，这些都引起犹太领袖的一些反对。好，我们来看一看月朔。每朔望月的第一天，以吹角和特别的献祭来去庆祝月朔。月朔是个常规性的敬拜日，在列王记上4章23节，在阿摩斯书的8章5节，这个月朔的日期呢，是跟安息日相提并论的。好，我们这一课呢，就很简单的、粗略的看了一下以色列民族犹太人他们的节期，被掳之前和被掳之后的节期。他们之所以要过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些节期呢，是要追本溯源，重温历史，好去体验神、敬拜神，也求神的赦罪和恩典。这些节期也是他们教导下一代的好时机，透过共同过节，他们一同分享神赐予这民族的一切丰富。正像今天我们过圣诞节，我们过复活节，我们守主日，我们守主的圣餐，都有呢纪念主的意思。不知道当您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认识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呢除了恒常的庆祝圣诞、庆祝复活节以外，他们呢也会有属于自己跟神之间一个蒙神恩典所立的一个日子，用来他自己提醒自己去敬拜、去感恩的。比如说他会特别把自己呢绝志的那一天定为一个日子，象征着自己的第二次生日。也认识有的朋友呢，他会在自己受浸的那个日子呢特别有一些的仪式，感恩、赞美、时间的安排来去赞美神。我觉得这些习俗都是挺好的，因为人是善忘的，可是我们真的不应该忘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的一切恩惠呀。不知道呢，如果让你再多加一个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多加一个呢你跟神之间一个约定的日子，你会选哪一天做一个纪念呢？好，我们这课呢到这里，下回再见，愿神祝福您。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